让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二十四节。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妇人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我们再次低头仰望主，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思想你的恩典，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主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实在带着个感恩的心来预备我们的心，要庆祝圣诞的来临，来自耶稣基督你道成肉身，要住在我们当中，要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做王。主，我们愿意再次来仰望你，你的荣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牧羊人在圣诞夜所经历的。主，你来向我们施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住在加州，过去这两个多月可以说真的是好像加州多灾多难。还记得从十月份，从20号差不多有19天在南加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哇，大火烧了19天，总共有1500个房子被完全的烧毁，有50万的这个地被烧得夷为平地。然后在这个火灾当中有9个人死亡，85个人受伤，出动了6000多位消防员，花了19天再把9个郡、9个康体的这个的灾情火灾把它扑灭。可以说是我们加州历史以来一次最可怕的天灾，一个火灾。但是好像祸不单行，11月19号这个火灾被扑灭了。就在11月19号同一天，在我们旧金山湾区又发生一个什么灾祸？哇，这个邮轮撞在 Bay Bridge 上面，多少油流出来了？65000加仑的盐油，哇，把整个的海边污染，总共有5个海湾被封闭，有40 英里那么长的海边呢都被油污，也是我们旧金山很少那么可怕的一个的灾害，海边的污染。但是祸不单行，祸不伤行，还有在十月份，我们住在San Jose的10月30号又有一个什么地震。那个吴牧师他说，哇，他在 Evergreen 好像摇得好厉害，梁牧师那个地区也是摇得蛮厉害的。那天我们在 Cupertino 还不太感觉，好像这些天灾人祸地震一个接着一个。然后12月2号又传出在中国的江苏有什么有禽流感，有一个人死亡。这个 H5N1 的这个禽流感在上个月在香港、在南韩、在这个 Burma 缅甸都有灾情。这个禽流感可以说是我们末世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的瘟疫。假如这个禽流感没有被控制的话，可以很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透过空气的传播会很多人死亡。所以的确我们回想过去的一年，特别我们在美国想到伊拉克的战争，到昨天为止我们美国的军队在伊拉克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很大的数字了，已经还记得吗？还猜猜看，我们的军队，我们的 Marine 在伊拉克死了多少？3886人，受伤的28000多人。不但是这个战争带来美国这个死亡，这个士兵的死亡，对整个美国的经济也是带来极大的一个的伤害。美国的经济不但这个次贷危机啊，很多的房子被 foreclose， 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往下跌，影响到股票的市场。但是其实伊拉克的战争，这个天文数字的军费，更是把整个美国的经济拖下去。整个美国的经济现在开始慢慢进入 depression。所以好像我们在07年，哇，我们真的看到各样的难处，各样的危机，天灾人祸，瘟疫。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真的是活在这样一个的灾难动荡多变危机的世界环境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神的平安、神的保守？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神应许我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再来读这个应许，路加福音第二章14节，我们一同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环境当中，天灾人祸的环境当中，你要不要神的平安？ Amen， 我们要神的平安。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经历神的平安、神的保守、神的祝福？这个平安归给谁啊？不是归给那些犯罪跌倒乱七八糟的人，归给什么？神所喜悦的人。告诉旁边的人，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Amen， 我们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究竟谁是神所喜悦的人？不单单在旧约，哇， Christine 很有信心。 Amen， 我们就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不是单单旧约，大卫是合神心意、合神喜悦，不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先祖，约瑟是神所喜悦。 特别我们发现，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谁是神所喜悦的人呢？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发现这一群的牧羊人，他们经历神的荣光，甚至天使向他们显现，安慰他们，不要惧怕。他们能够得着这个平安的福音，他们是第一群的以色列人，听到这个福音，看见耶稣基督他们的救主。你都看到，哇，这群的牧羊人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经历神的眷顾、平安跟保守的一群人。这群牧羊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你会很惊讶，为什么神会让这样一个平安、这样一个平安的福音临到这些牧羊人？为什么这些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是最被人轻看的？居然是神所喜悦的，神向他们显现的。究竟这些牧羊人他们有什么地方是蒙神喜悦的？我们最少会看到有六方面，他们为什么蒙神的喜悦，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第一，他们是贫穷的人；第二，是清心的人；第三，是忠信的人；第四，有信心的人；第五，是传福音的人；第六，赞美神的人。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十几节的圣经，你找到这六点吗？每一点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蒙神喜悦是真的，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一，这些牧羊人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做牧羊的工作，哇，怎么飞到这样？这个牧羊的工作在当时是非常，可以说被人瞧不起的，是一个非常低下的工作，收入也是很低的。所以这些牧羊人他们是一群贫穷有需要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神就应许耶稣基督他被神的高手高牧要传福音给谁啊？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不是单单指到在物质上的贫穷，其实更重要是指到什么？灵里贫穷。真的看到自己在灵里面是那么的空虚，那么的软弱，整个的道德是破产的。所以贫穷这个字在原文上描写得很好的，是描写一个人贫穷到什么地步呢？像一个乞丐，一个 beggar， 他什么都没有，他每天所需要的食物都要透过向别人乞求才能够得着温饱，一无所有。今天假如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主，我们看到我们没有良善，我们在道德上没有任何的真的是优点，一切都是自私。假如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完全在道德上破产贫穷，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善功，我们单单来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再依靠立功之法。我们中国人最强调我们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要靠善行来得救。但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就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因为他看到自己是何等的灵里贫穷，不敢再靠自己的善行、道德、美德来单单来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罗马书说，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用什么？信主之法，靠着我们信主，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替罪代死。上礼拜四我在神学院讲到这个灵修神学，讲到一位弟兄叫做 Brother Lawrence， 我们当中有同学听过他，对不对？ 这个罗伦斯弟兄，他十五年在厨房里面做这个清洁煮饭的工作。假如我们当中随便一位弟兄，你的工作是 full time 在厨房里面一做做十五年，你受得了吗？哇，一定受不了。可能你在家里面帮太太洗洗碗、煮煮饭，假如每个礼拜都要你负责，可能你也受不了。啊，但感谢主，我在家里面是专门负责洗碗的哈、啊。但是我洗碗很简单，冲冲水就丢到 washer 里面哈。啊，我是很快的，因为以前在华神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神学生呢都要负责吃完饭啊洗碗的，轮流洗碗，所以我洗碗是很快的啊啊。但是这位的 Brother Lawrence 在厨房里面一坐坐了十五年，居然呢平安喜乐。他一边洗碗一边赞美神，一边在那边做饭的时候一边赞美神。厨房好像是他的圣殿，在地如在天，他每个时刻都活在神的面前，在仰望神。当他要走去砍柴的时候，他就问耶稣，耶稣啊，你来告诉我今天要到哪里去砍柴，昨天那个地方已经没有柴了。他每一个时刻仰望神，当他在端着盘子的时候，他也在仰望神。神啊，握着我的手，让我能够抓紧这个盘子。为什么他能够做到每时刻仰望神、依靠神？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走路瘸腿的人，他走路是一拐一拐的，他是何等的软弱贫穷。他自己做见证说，他是一个很 awkward 很笨的人，常常都会打破东西的。但是很妙，当他有心要进入修道院，他本来要做一个修道士，这个怨妇没有安排他做这个修道士，让他可以专心读经祷告啊。这个怨妇很幽默的，居然安排一个走路都不稳的人，居然让他在厨房做厨师。那他也顺服，他也接受。但是他知道，假如他不仰望神，他随时会把盘子摔碎，他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感谢神，因着他的软弱，他需要什么？每时刻仰望神。你想想看，一个走路一拐一拐的人，怎么可以去端盘子，怎么可以做大厨？根本做不了的。但是因着他每一个时刻在厨房里面在干活的时候，每一个时刻他仰望着耶稣，耶稣啊，抓紧我的手，耶稣啊，给我力量站得稳，耶稣啊，让我洗碗不要摔碎盘子。我们当中弟兄有没有洗碗摔碎盘子的？你要仰望神。我常常以前哇洗得太快，师母就很气，怎么这个杯子就裂了一边啊，这个盘子也不太对劲，洗得太快了不行啊。我们要仰望神，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感谢神，因着他的软弱跟贫穷，反而让他不断的来仰望主，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因着他的喜乐平安，就感动了他这个修道院里面很多人，甚至这个怨妇来访问他，访问他四次，所以就把这四次的访问的 conversations 这个怨妇帮他写下来，问他为什么会那么喜乐平安，然后就为他出了一本书。他没有什么学问的，但是是怨妇帮他出书。这本书叫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中文翻作与神同在。我们当中有谁看过这本书？哇，也有大概七八位。神透过他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倚靠神，活在神的面前。他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他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甚至是身体软弱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牧羊人，他们是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他们饥渴慕义，神使他们饱足，神的荣耀就向他们彰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他们是一群清心的人。你想想看，这些牧羊人他们在旷野唯一接触的就是羊群，没有机会跟别人讲话，唯一就是看着野地，看着羊，看着天空，所以他们是一群安静清心，常常在这个仰望天地当中，他们是一群祷告的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在旷野做什么呢？很可能就是祷告，很可能就是仰望神，仰望神弥赛亚的应许，他们是清心祷告的人，所以他们必得见什么？神。所以神就向他们显现，就好像在圣经描写到西面是一个什么虔诚祷告的人，他在死之前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荣耀。还有亚拿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在殿中多年几十年的禁食祷告，他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婴孩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要经历神的同在，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清心祷告的人。就好像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她真的是有需要有难处，她把她的难处带到神的殿中，她清心祷告，禁食祷告，她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神的应许给她一个儿子，成为撒母耳。对，我们都有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需要，但是最重要，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祷告的人。当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祷告的人，你必要经历到神的平安、神的同在、神的帮助。就好像这些牧羊人，他们在旷野在那边仰望神，就好像摩西也曾经在旷野多少年？40年，是一个清心安静仰望神的人。所以有一天神就向他显现，神就呼召他，他看到这个焚烧的荆棘却没有被焚毁，神就在火焰当中来呼召他。让我们都能够效法这些牧羊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清心祷告的人。第三，他们是什么人？是忠信的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描写他们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夜间他们没有打盹，他们没有自己躲起来睡觉，圣经描写他们什么？按着更次看守羊群，他们是一群非常忠于所托、忠心在做事的人，是忠心的人，没有打盹睡觉，在那边警醒守望着这些的羊群。今天神要寻找他所喜悦的人，就是在小事上我们能够忠心，神就应许什么？把更多的事交给你管理。所以当神来夸赞我们的时候，他会夸赞我们是什么？又良善又忠心。今天神要我们的就是一个忠心，一个忠心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有一位被神所重用的牧师叫做王明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他的书，他真的是在中国教会非常的宝贵。那在他年轻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神就操练他的忠心，他被分派负责 这个聚会地方的这个清洁。所以聚会之前好几个小时他都来到圣殿，来到教堂，就负责这个教堂的排椅子啊，清洁啊。结果他不是单单只是把桌子上上面有没有脏啊灰尘啊擦一擦，他很可爱的，他连每一个椅子的这个椅子的那个脚的下面，他是反过来，连那个凳子的脚的下面反过来他都要擦的，你懂我意思吗？啊，连那个脚那个凳脚的下面叠在地上的他要反过来把它擦干净。别人问他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反正这个椅子放在地上，那个脚下面也看不见，你为什么要把它反过来擦干净？他说我是为神做的，神会看见。对，人是看不见了，对不对？但是他说神会看见，我今天是侍奉神了，我是为神做的。他连那么小的事情都能够忠心去做，真的神就把更多的事叫他管理，神就给他话语的恩赐、牧养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在小事上忠心。我很感谢神，我在华神读神学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要每个礼拜一定要走出神学院去传福音。因为当时神呼召我的时候，就让我看到整个台湾真的是需要福音，好多的偶像，好多的庙宇，真的心里着急。我就应许神说，神啊，假如你让我留在台湾三年读神学的话，我这三年每个礼拜都要出去传福音。这个我们神学院华神对面有一个三军总医院，我不知道有人没有住台北的就知道哈，在这个汀州路有一个三军总医院。那么我们神学生礼拜一都是休假的，很多同学都是去休息啦、睡觉啦，或者做别的事情啦，去玩了。那我就每个礼拜一早上，我就差不多十点多，我就一定一个人，没有同学，我跟其他同学讲，他们都没有兴趣哦。然后我也不太会台语，我就跑到三军总医院，在那个候诊室那边轮筹的地方，就跟着一些台湾人就开始传福音了。他们也听得懂一些简单国语了，那他们很多都讲台语的了。我就跟他们传福音，然后那边传完了，然后我就去到这些病房，台湾很自由的，不像美国，结果就我就一个一个病房去探访，跟他们传福音。哦，感谢主啊！每一个礼拜呢都有收获，都有人愿意决志信主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病房里面呢，碰到一个高雄县的县长，他是严重的气喘病，还有别的病，然后他英文很好，我就用英文呢跟他传福音，他很喜欢听英文，我就用英文讲这个福音桥给他听，然后用英文带他做决志祷告。其实我唯一第一次也是只有一次在台湾用英文带领一个台湾人用英文决志祷告。就要感谢神，我跟他传完福音到第二个礼拜再去看他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就问护士，他已经被主接去了。我真的感谢神，就他在过去之前一个礼拜他得救了。那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一我一定跑了三种去传福音。真的感谢神，真的在小事上忠心。当我毕业的时候，神就为我开传道的门，让我在香港的教会牧会侍奉两年，然后再带领我来到美国1984年，然后在 Long Island 那边开放牧会。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教会只有大概30几人，是礼拜天下午接一个美国教会聚会。这个感谢神，去了大概一年左右，我们就建堂。昆峰李昆峰去过那个教堂就是我一年多之后就在那边推动建堂筹款，就买了一个大的教堂。然后三年我走的时候差不多300多人。神给我的负担就是每一天去传福音，跟这些学生传福音跟这些慕道友传福音。然后神又带领我1989年就来到这个教堂，也是三年的时间，从刚开始只有80几人 啊，神给我应许，你要多结果子，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一年我们在这边100多人受洗的，每3个月受洗，在这个禁食是20-30人的，受洗到手都发软了，因为放下去拉起来，每一次报名都25-30几人，所以一年信主的人100多人，所以教会增长的好快，3年里面就从80几人增长到500多人。所以我1992年离开这边的时候已经有500多人，有3堂聚会，2个国语堂，我们现在一堂还没坐满，我们要祷告，要多传福音，然后我们一堂会坐满，然后到2堂、3堂。那个时候我常常一个人要讲3堂聚会，第一堂国语，第二堂英文，第3堂国语，然后下午还有成人主义学的培训，训练他们怎么做个人布道，怎么做辅导啊，纪要真理。所以常常寇建都说，哎呀，你年轻可以多讲，一个人连续讲4堂。但是我跟寇建都说不行啊，应该是一堂一牧啊，一个牧人只能管100只羊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请了一些别的传道同工啊，跟我一起配搭。我真的感谢神，因着我一点点传福音的忠心，神就给我开传道的门。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所以巴不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真的忠于神的家务事。我们真的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参与教会的事工，能够分工合作啊，不是我们几位牧者传道啊，在那边搬鼓，在那边按 PowerPoint。我们要分工合作啊，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事情啊，我们都愿意忠心来做啊。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这些 pews 不需要你们来擦啊，但是我看到那边有个 stain， 我已经很久想找一些 detergent 来清一下啊。我们今天负责清洁，可能你也不需要把这个 pews 反过来了哈，反过来很重，我不得了哈。但是要我们真的愿意在神的家中，我们忠心来侍奉神。当我们真的是在小事上忠心，神要把更多的事情交给我们管理，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第四，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是什么？有信心的人。怎么看出来？怎么看出他们是有一群有信心的人？读出来吗？假如你是牧羊人，天使跟你报佳音，说有救主，有主基督，有 Messiah， 他们以色列多年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会降临，但是呢，降临在哪里啊？在马槽，卧在马槽里面，用布包住。假如你是以色列人，我告诉你，不太容易相信的，因为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的观念，弥赛亚是大有荣耀能力，带着权柄从天降临得列国的，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盼望。所以难怪当耶稣出来传道，当耶稣说他要被钉死，很多人离开他，没有人能够接受弥赛亚会是这样的。但你发现这群的牧羊人，神怎么跟他们说，他们就怎么样接受，他们就相信，而且急忙的去寻找。真正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他们没有在那边猜想，在那边讨论，在那边疑问，他们听了就马上而行动。不但是听到，而且行道。一个真正听到行道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信道的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会听到，但是我们不会信道而行道。我们中国人，中国的信徒都很喜欢理论啊，但是我去韩国，到南韩去，看到他们韩国的教会为什么那么复兴，结果我发现韩国人有一个民族性，他们是很 practical 的人，他们是很实用的，他们不是喜欢去搞理论的，他们真的是来聚会的时候，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带着个本子，好像来 上 seminar 一样，哇，要来学东西的，要照着神的话，要去做，去生活，要得着神的祝福，他们是很现实的，很真实的，很 practical 的。所以韩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听到信道，而且去行道，所以他们生命改变，他们真的是行道，不是说你信耶稣要受洗，要十一奉献，每个礼拜天不是礼拜天，讲错了，每天早上五点钟你要做基督徒哦，五点钟一定要来到教会祷告了。哇，他们每一个都真的去做的。韩国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绝对不是只有礼拜天的，他们一开始就听牧师的教导，而且信即是唯一蒙福的道路，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你要祷告，怎么祷告？每天早上五点钟来到教会。所以韩国教会的祷告会不是放在周末，也不是放在晚上，是放在一天最好的时间，五点钟。哇，我参加他们的祷告会，一早五点钟去到，坐了几千人啊。哇，他们在那边迫切的，牧师带着他们祷告，要分组祷告，祷告完了然后才去上班，七点多才去上班，每天祷告两个多小时。所以难怪韩国的弟兄姊妹，韩国的教会大复兴，从原来韩国是个佛教的国家，到了今天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到多少了？差不多到 30% 了，现在前几年是 25%， 意思是说在街上四个人就有一个一定是基督徒。当我坐飞机到韩国的时候，我常常有机会去中国培训会见过韩国，哇，下飞机之前那个好美啊，看到一个一个十字架。但是很可惜，你下飞机到台湾的话，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庙。当初韩国也是个佛教国家来的，但是因着他们真的是听到信道而行道，他们不喜欢搞理论，不是告诉我怎么做 what to do， 写下来就照去去做。所以假如你在韩国教会聚会，你不带圣经，不带一个记事本，你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聚会是一定这两个东西，你要去吃饭也要带个饭碗啊。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不带自己圣经的，我们也宠坏我们的弟兄姊妹，pew上面都有一个圣经，最好带自己的圣经，带自己的饭碗，不要吃别人的饭碗啊！自己要有本圣经，你可以在上面画，可以做小抄，做笔记，最好带一个笔记本。假如你来丰收上课不带笔记本的话，你考试一定不及格，因为有很多东西我的这个打出来的讲义没有的，你要自己抄下来的。所以上礼拜他们考试的时候跟我抗议说王院长，怎么你这些的题目怎么在笔记上面没有答案呢？我说你们是硕士班啊，怎么每一样都要在笔记上面有答案的？你们自己去找，其实我上课的时候都讲过了，你们没注意听，要做笔记啊。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对神要认真一点，我们真的是 take it serious， 不是听到来听的好听的听听牧师讲个故事，很多美国牧师很会讲笑话他们是很 enjoy 的，来教会是 for fun， 对我们也是有份但是最重要 take it serious， 好像我们在公司里面受培训一样，我们要 learn， 要写下来我本来说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要考试的，现在我看我们懒懒散散，我也不敢给你们一考，一考都考倒了以后不敢来了。但是我本来说假如是主日学是个学校要考试，没有考试哪里算学校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起来，要我们真的效法这些牧羊人，他们真的是一群有信心的人，他们听到道，他们相信，马上去行动，他们就急忙起来去寻找一个一个地方，在伯利恒寻找这些马槽，可能也找了一段时间才找到。你看多少马槽不好找的，可能花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找到了， 他们真的是有信心。既然神这样说，他们就坚持下去，他们就用行动啊，要来找到神所应许的。这是他们的信心。第五是什么？他们是一群传福音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他们都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神所喜悦的人是愿意领受了好消息，他会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的，不是个自私的人。一个自私的人，他知道好消息他不传出去，他是有祸的。所以难怪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若不爱主，我就有祸了。所以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生活遇到困难，因为他不传福音，有祸了。但假如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能够像这些牧羊人一样，会得到神的平安，是神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不单单是听到行道，我们的生命生活改变，我们更要听到什么？传道。传福音不是王牧师一个人的责任。我每次觉得我很孤单，做完礼拜之后呢，是我一个人在那边用福音桥传福音。我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拿到福音桥，你拿到教会的福音桥，你有责任哦，你要回去好好看哦，你要下次来用这个福音桥哦。啊，在饭厅跟这些新朋友认识之后，知道他还没信主呢，你就跟他说好不好，给我五分钟，我们来礼堂看一个小书。我常常就是这样钓鱼啊，就把他们从那边钓过来，带他们做决志祷告。我们要听到行道，而且要什么？传道。所以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什么？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什么？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经历神荣耀的同在，荣耀的祝福，荣耀的平安，你需要什么？传福音。同样马可福音16章15节，神应许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做什么？传福音。然后神应许什么？神的启示随着你们，手按病人，病就得着医治。你要经历神之启示吗？你需要传福音。所以你发现我们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哇，为什么圣灵的恩膏、神的能力、神的医治异能那么明显在 Bethlehem 的聚会里面？我们多少人上两个月有参加的，也有差不多十几位。有没有注意到他聚会的特点？他不是一开始就讲神迹奇事，讲神医，他一开始讲什么？讲福音啊。哇，他把神的福音真的讲得太清楚了。然后一呼召，很多慕道友到前面来决志，然后才决志之后才开始为病人祷告，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当我们传福音，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神喜悦这些牧羊人，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是一群愿意传出去传福音的人。最后在20节描写他们赞美神。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让我们常常有嘴唇的果子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不要让我们的嘴唇常常好像很多的不满啊，很多的怨言啊，很多的是非的论断。我们很奇妙，早上查罗马书14章，还记得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论断的六大原因吗？要考试，不晓得有谁记得六大原因为什么不要论断啊？啊？啊，就被人论断啊。我们提到说我们为什么不要论断，因为当我们论断的时候，我们就绊倒对方，就违反爱的道理啊。我们如果那个超越不论断，当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为神而活，我们就可以超越不论断。你要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你都很容易对人很多的不满，很多的要求，很多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要跳出来， 所以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而且我们刚提到第二点，如何能够跳出来不论断神的国的吗？不在乎吃喝，来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今天的价值观要改变，不要整天只是为了小事讲对错啊！我们不要在乎吃喝啊，物质上或者做法上，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让我们追求是公义、和平，教会的合一，以和为贵。所以让我们真的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口，我们常常能够感谢赞美主，能够像这些好牧人能够荣耀神、赞美神，过一个敬拜赞美主的生活。让我们真的在这样一个的不安动乱的世界当中，我们真的经历神要把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就是刚才姐妹说，就是我，有没有讲把握说就是我？哈利路亚！让我们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让我们在这个圣诞佳节，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把神的好消息能够传出去。邀请你的邻居、朋友、亲人，下个礼拜天要来到我们的特别这个圣诞的布道聚会，要来到我们的小组，我们也有联合小组的聚餐。我们盼望我们的小组就是传福音的小组，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有特别的节庆，我们都能够传福音。当我们真的是传福音，能够把神的好消息带出去，你会经历到神的平安、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好不好？哈利路亚！我们一同来站立，我们来仰望神。哈利路亚！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再次唱刚才神掌权这首诗歌，我们请这个敬拜团带我们。哈利路亚，赞美，赞美你。